数第二开始讲，因为在这个时候到第六晚的时候，接下来就到第七晚，到第七晚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宣告说成了，这个成是世界的就是终局。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其实以启示录来讲的话，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们这样讲启示录说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看真耶稣教会如果传遍天下之后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现在我们继续正在努力啊，虽然这几年有以我自己的感觉啦，还有我的观察，我们差不多这15年来，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无论在就是道理上面或是在宣道方面都有非常大的突破，并且呢你整体的教会也一直在增长。但是教会在增长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主耶稣的那个成长过程，耶稣到12岁之前是自然成长，如果你看那个增长，12岁之后再看那个增长就不是那个增长，是那个打就是打铁匠在锤金属的那个字，就是那个锤打，所以是打出来的。那这几年呢，如果你也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好像经过有一点震荡，但是在震荡的时候，就是糠皮会震出去，糠皮啊，或是那个什么里面的杂质会垂出去。那很痛心的就是有时候这些人呢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的，但是在属灵上面是两回事情，这是两回事。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哈。那感谢神呢，我们今天又是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我在这里讲过了，就是我表妹教我的什么高血氧治疗。但是呢什么，但是安息日你到这里来不是那个什么放空。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信徒在讲，要放空，信徒不可以放空，你放空会糟糕，要小心。但你嘴巴讲讲啦，其实你是没有放空的，要放下，两回事这那个神教我们安息日是一切工不能做，你是放下工作。那放下工作呢，不是把你的那个灵把你的心放空，就是空掉了，不是要被圣灵充满，这不一样的。如果外面现在因为佛教啦或是道佛学有起，就很你去观空然后呢就是从那个戒定慧，然后呢进入到观空里面，你会被魔鬼侵入。如果以信徒来讲的话，我们不是放空，而是什么放下，放下你的气，放下你的怒，放下你的恨，放下世上的工作，然后呢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圣经没有圣经，如果你心里扫得干净了，一定要被神的话神的灵充满，不然怎么，你本来是有一个魔鬼在里面了，他出去了，你空了，他会带7个更严重的来是这样子的。有个信徒了，但是这是一个分享而已，他很有追求不晓得为什么，他后来就去学那个就是学静坐了，他说也不错那个五心向上，那个什么眼观鼻，鼻观心，心观天这个大家知道吗？这是那个修炼的人呢，因为我是在教那个世界宗教那他就去做了也不错 如果你有练瑜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有效啊。至少他让你做那些运动，你平常不动嘛。我的那个前辈们常说，人是动物，要动啊，你不动就不行啊，不符合神的原则啊。你动了有没有用？一定有用。可能你有偏头痛的，可能去动一动，动动动，好了，你以为说哇，瑜伽不错，到处要怎么样？啊，我本来很熟的，跟我同年的，头脑很聪明的，到就走掉了，走了。因为头一空，脑一空，心灵一空，魔鬼就来。那魔鬼的工作哈，我们常常讲说。你没有感觉整个时代在变，魔鬼的工作一直在变啊，魔鬼很聪明的。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嘛，对不对？十三节，昨天我们有谈到，其实第六晚的时候是要集结到最后最后一个大战，这个大战就是什么？哈米吉多敦战。我们下午专门讲这个那个在第六晚的时候，我们昨天讲的很就是再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把看十二节好了哈。晚到在伯拉大河上，伯拉大河是在圣经里面是讲什么？不要把它想神，这是在什么？伯拉大河之战就是石油战。那以后到了这个哈米吉多顿，就是圣地战，这最后两战，这个是用人间的地理的那个还有政治的套上去的。好，伯拉大河从伊甸园就开始了，然后呢，伯拉大河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地，应许地的边界。就是伯拉大河以内的全都是属于神应许的应许地，用这样来思考。他们还没进入到迦南的时候，那个神已经告诉摩西了，应许地就是伯拉大河。到了约书亚时代，申命记第一章七节又再讲一次，他那个快要进去了又讲一次。然后呢，最后真正的应许地已经得到了，就是大卫打下来的所罗门的江山，是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河。所以伯拉大河在圣经内在的，在旧约里面是实在是地理上的神的选民国度的边界。好了，到新约来之后，我们知道世界有两个国度，在属灵里面只有两个国度了，没有中间站的。一个是耶稣宝血，在启示录里面一章那个五节六节，耶稣宝血所买来的，就是经过有赦罪功效洗礼的这些人。而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接受洗礼，还在魔鬼掌握之下的人，只有两个国，没有中间的。那现在呢，这个伯拉大河水干了，整个干了，这个不是出埃及，也不是要进迦南，因为历史上有两次所谓的河水干，河干，第一个是红海，红海的水干是两座墙一道路，不是红海干了，过约旦河也不是整条约旦河水干，而是什么？在亚当墙水阻了，立了一道墙，所以他们经过了两道墙，经过了一道墙，进入到应许地。现在呢，这个伯拉大河是神应许地的河干了，干了之后就神的那个好像篱笆一样，就开放了。这个做什么呢？要给神的选民，就是这幕后的从自述之地上来的这一出教的信徒，这些人是怎么样呢？已经成王了，跟耶稣同作王。我们知道在 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跟耶稣同作王，这是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也就是说受过洗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的人啊，这个是一定很重要的。然后呢为他们预备道路，在启示录里面一直在预备哦。那个最先开始预备是神给这个妇人哦，如果你看十二章预备一个地方啊，他在那里1260天，这已经到世界快要结束之前，那完了之后，你看那个十二章哈，因为有人在翻嘛，那个在十二章的第六节，这个时候妇人逃到那里，那里是什么呢？神给他预备一个地方，这个时候要自己跑啊，那里多久？1260天，那1260天就是42个月。这个时候是，就是要说实在要成王的时候，就这个是整体教会的，那我今天来到教会，我感觉跟上次有一次我听到好像你们在唱合唱，这是来慢慢的，有人来祷告，慢慢到最后，要唱那个唱之前，我感觉整个教会好像在一个祷告的氛围里面，你们有没有感觉？还是我在前面比较很奇妙啊？你会感觉很舒服啦，不是放空，不是清空，而是怎么样充满？我不晓得你们有这样感觉，整个有一个灵的氛围让你充满，你不只是内心有神的灵的充满，你也感觉神的灵就在这里运行。那接下来呢，神这个神预备地方哦，那我们再看从神预备地方接下来要变成什么呢？我们看第14节，接下来1260天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先看第12节哈，12节这个时候呢，第10节这个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这个就是魔鬼了，已经摔下去了，魔鬼开始生气了，所以第1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快乐喽，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那这个下到他们那里去之后，接下来你看就是，他还要逼迫这个教会，逼迫这个妇人。第14节哈，这个时候有大鹰的翅膀赐给这个妇人。这是以整体观来讲，整体的教会啊，就有了大鹰的翅膀，这是一致的团体的。你会发觉哈，如果一个地方教会，它有神的灵的同在，并且那个信徒都增长，整个教会安安静静。如果这个教会那个怎么讲，有的好像道理很懂，又很厉害，已经是吵吵闹闹哦。那在这里是以整体观来讲的话，大鹰的两个翅膀是给妇人的。那他那个他要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去。神预备的地方现在变成自己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那个为什么会赐给他这个翅膀呢？因为要躲避蛇啊，蛇就是那个龙嘛，那古蛇啊，他在那里要一宰多宰。这里宰不是年哈，这个好像我们有谈过。这里宰是一个 kairos， 你如果看那个英文，或是英文把它换成 time 哈，那中文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一看到宰就是一年嘛，一年半宰啊，其实跟年没有关系。刚刚1260天呢，才42个月而已啊， 啊，现在一载、两载、半载是一个 kairos， 不是两载是多。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复数的，嗯，如果看罗雷玛一样，是一个 kairos， 一个 kairos 是多久？不知道，是神的时间。所以世界末日之前，不是用人间的时间来算，而是神有他的时候，这就时候。时候是什么时候？人不知道。时候到了，啊，像人的生命一样啊，啊，我们所经历的人间，嗯，我昨天才跟我嫂嫂在谈呢，啊，啊，我经历的，我就是我前辈的，都是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里就走了，真的，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是属神的人，神有他的时候。好，那他在那里呢，一载、两载、半载。那这个时候呢，蛇吐水。我们来看哈，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水出来。这是什么？蛇的嘴巴。我们再看这个妇人哈，他在1260天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个第四节，看后面就了哈。嗯，这是龙了，龙跟蛇是同等的啊。那个这个龙呢，是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前面，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用什么吞？当然用嘴巴吞啊。所以龙的嘴巴是什么？吞吃小孩的。那龙的嘴巴是吐水的，然后呢要做什么？要把妇人，你看一开始龙是在前面要等着吃，后面呢他吃不到了，因为这个妇人跑到旷野去了，啊，神给他预备地方。第二个阶段呢，这个龙怎么样？在妇，这个龙跟蛇，我们看第九节了哈，就所以龙跟蛇是一样的东西，啊，那实际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属灵意思是一样的，嗯，大龙就是那古蛇，啊，这个古蛇就是迷惑夏娃的，嗯，又名叫魔鬼，嗯，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哦，所以无论是龙、古蛇、魔鬼、撒旦，迷惑普天下的，它有五个名字啊，嗯，具体的就是你可以想到的，就是蛇嘛，你可以看到蛇、龙啊，哦，这个在圣经里面的啊，在魔鬼撒旦具体名字，另一个呢是迷惑普天下的，嗯，所以他最厉害是什么？迷惑普天下。好了，那现在这是龙的口，龙的口如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刚刚讲过了，他是要吞吃。那我们知道了，彼得也讲过嘛，啊，虽然彼得没有读过启示录的，但是他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啊，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但是如果你遇到吼叫的狮子，你遇到魔鬼，你也不用怕。为什么？你遇到他，他会不会吞你？不会啦，除非你是好吞吃。如果你不好吞吃，他不敢吃你啊，如果你有坚强的信心，他不敢吃你啊，他看到你就赶快跑了，不然你如果有那个，你像神告诉耶利米的啦，他要让他的脸，他的那个好像那个铜，好像金刚石一样，那个魔鬼一咬，那牙齿就掉光了，不会的。嗯，啊，除非你变成什么样，变成好吃的东西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三节，那十三章。现在呢，从那个 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这个我们来看第三节，对不起，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这条红龙是在从天上异象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龙就是魔鬼，到最后呢被摔到地上。如果以圣经内在的意义来看的话，这个龙就是代表着那个属灵的思想的引诱人的，然后呢吞吃人的，这个是思想上的一种潮流。因为到最后他厉害的是从口里吐水，然后这个吐水呢是整个淹没，这个水好像河啊。所以末世有两条河，一条是什么？龙的口水河。龙厉害啊，我们说如果一百个人，如果全世界吐一个口水应该不会成河啊，会吗？这个我乱讲，你们去算一算，如果精准是在这里的话，去算一算看会不会。会不会啊？不会啊。好，谢谢你。但是魔鬼那个龙只有他自己啊，从吐出去变口水，就变成河啦，吐出来的河啊。他中文是说从龙的口中吐出来的水，其实吐出来的河，会冲人的。那另一条河呢，就是生命水的河，看你来到哪一条河啦。所以这个世界，你来到生命水的河，你也可以怎么可以享受 enjoy。 你到了龙的口水河，你也在那边享受了，享受最终之乐，享受淫乱，真的会享受的。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享受，他老早跑光了。这个呢是好。那我们来看第十三章，这个兽是从海中上来。如果你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七章三节，但以理书七章三节在这里呢是，但以理书一个就是跟我们所说的，旧约时代的那个启示录，这是一个预言。但是在预言里面也有现实，当时现实的实际状况。你看那个我们也常常提到，就是从尼布甲尼撒眼中看出去的世界是什么？是金的头，然后呢，当然到最后是那个半铁半泥了，但是辉煌的。若他看到的是惧怕，人类历史一样，很高大，并且呢，所以他最后就干脆全部把它做成金的。那它是一段一段。但是如果你看第七章，在先知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金的头看起来是一头野兽，银的胸也是野兽，这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的。你用世界来看，世界的文明、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心灵的什么什么鸡汤啊，都是让人好像日日上升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无论再好的政治家，除非他信主，除非他最得赦，不然都是什么？我们是在讲启示录了，跟讲那个但以理书。在神的眼中看来，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就是亚历山大，或是拿破仑，我不晓得你对拿破仑怎么样，或是如果在德国的俾斯麦，从他的政治整个只有一个，从圣经来看只有一个字，野兽。这个野兽从哪里上来？如果你看但以理书，是从不平静的海，这个海啊，那圣经里面有两种海， 一种是什么？溯出来的海。台湾可能比较好了，你看德国，如果每次要那个什么选举的话，选那个大选的话，已经骂，骂对方啊，骂到不是人了啊。然后呢，选完了，哦，当然就是要风度嘛，哈。啊，如果是这两个骂之后，他们要联合，啊，他们又是好朋友。这个世界哪有这样的事？在属灵里面没有，嗯，属灵是我们都是神所选来的，在神的国里面，唯一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魔鬼。好，那在这个你看这个兽呢，它从海中上来，它有十角七头啊，十角七头。这个跟龙是一样的哦，你看第三节哈，有一条龙是七头十角，七头十角是跟十头七角一样不一样？内容一样，但是编排方式不一样，呈现的方式不一样。那这个兽是从哪里来？是它的能力是龙给它的，所以基本上他们的那个内在是一致的。但是表现出来是怎么样？不一样的。这个兽是以角，角就是能力，为主，它有实权的那个能力，那个龙呢，是以头，以思想，以计谋，以那个思，那现在呢，龙对这个，这个妇人没办法之后，他就兴起了兽。兽出来做什么？我们看第五节哦，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在圣经里面哈，有一种就是没有具名，但是你从他的背后可以知道是谁。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其实这个是神既定的时间，我们如果看这一点你知道恶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然后呢，神造一切都视其用，就是恶人也是在审判惩罚的时候造的。你不要再问我为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但是恶人其实不是神造恶人，而是神那个人怎么样变恶了，这个是很重要的。神没有造魔鬼哦，你不要说神造魔鬼啊，魔鬼哪里来？魔鬼是神所造的那个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是好都是神造的。你看那个哥罗西书1章15节，但是到了以弗所书6章，执政的掌权的就变坏了，变成恶魔了，是堕落，是堕落。那堕落是什么？就是亏欠，亏缺了神的荣耀。那魔鬼为什么堕落？他离开自己的本位，你站岗本来要站这里的啦，位置不对，你跑到福利社去了。你没有做坏事啊，你说我做好事啊，因为肚子饿了半死，我差点晕倒啊，那叫不行，是不是越位啦？因为踢足球一样，你越位踢进去没分的，是不是这样啊？不能越位啊，打棒球好像要越位不行啊，好，这就是罪。好，那现在呢，这是给神赐给他哦，所有权柄都是神的，因为神有他的计划。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信徒开始要很坚强了，那个篱笆开了。说真的哈，我可能也没有这种信心。最好的信心是怎么样？没有篱笆的信心。有史以来就一个人，谁啊？约伯啊。因为他一出场，他 它不是说慢慢成长，哇，那个更新来的，它是一出来神就宣告了，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也很笃定啊。魔鬼说：“你把那个什么篱笆拆了。”好，拆了。你看整个约伯的故事，约伯对撒旦来讲，他是得胜。那到最后为什么我弄得这样子？从第二章，其实第二章若结束就好了。那个三个朋友每次想到三个朋友，实在是，唉，实在是赔了夫民，夫人又折兵，跟他在那边苦哈哈的几天几夜没睡觉，睡觉可能打瞌睡，没吃饭也可能，我约伯在那连一杯水都没有最后呢？还要赔上牛啊，还要说道歉啊？为什么？就是喜欢去辅导人啊。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人有一些特别喜欢辅导人，又没有属灵的辅导的恩赐啊，只是要说小心，服人自己倒得更严重啊。那这就是受。那这个受所表现是什么？如果以圣经内在的意涵来讲的话，就是政治力量。因为从但以理书第七章可以看得到的，那个从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到半脚半，这是什么？用四个野兽来代表，所以这是属世的政治，属世的政权，但是属世的政权对我们来讲怎么样？但以理书，如果你把它好好看一下，我们是活在属世政权之下，你也可以当总长哦，你也可以当总统哦，可以的。但是呢，他不是去，就是用那个暴力。用欺骗用那个得来的，而是什么？靠着神的恩典，是这样子的。你也可以当校长啊，也可以当总长啊，到最后但以就当总长了、他总长就是我还是祷告，我还是开窗，你们来看就让你看啊，把我丢失坑就丢失坑啊。你看整个政治界是什么？一定是利益自私，一定是这样子的。世界没有人说像主耶稣说来哦你当王哦，他说不要，赶快溜。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我们不要理他。该撒的归给该撒，他再怎么恶，你也不要想为什么你不，如果不小心讲到错人了，你明天就怎么样，头就掉了。如果在报政的时候，我是讲真的，不是说哇你们耶稣教会你们这个传道怎么没有社会公益，要不要讲社会公益？让别人去讲，因为我们是天国的人啊，要讲天国的公益，你有没有公益怜悯？这不在地上的，你不要头绑着必胜，然后去什么抗争？你抗争什么？好，这就是那到了后来，你看这个兽，他专门欺负谁？第六节，你慢慢看到哦，兽就开口，兽的口是做什么？向神说亵渎的话，然后呢，亵渎神的名，然后呢，并他的帐幕就教会喽。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人，就是信徒了。他是海中上来的兽，但是他的话要讲到什么？讲到属灵的神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没有欺负他们呢。他说为什么逼迫我们？因为他的灵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时候就要很忍耐了。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哈。又有另外一个兽是从地上来的，如果你看撒母记上28章14节，以赛亚书29章第4节， 以赛那个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知道的那个假撒母耳啊，装作撒母耳从地上来啊，假先知，这是那个宗教里面的，并且假先知其实，我若跟神学生上课了，因为我一直都年纪比他们大嘛，尤其现在大的更多，有的那个神学生还比我最小孩子啊，比我的大孩子还小很多，因为还没结婚呢，嗯，那个我就跟他们讲了，如果我们现在排一个假先知的名单，我说我是编号，我应该是第一名啊。你在我们讲真的，你在教会，如果你的可能职分越大，你的侍奉越多，以后如果你变假先知的那个机会也越大，影响力会更大。如果你是那个只是一个爱聚会不聚会，然后耶稣也信，祷告也祷告，那这种人要变假先知的机会比较少一点点。那如果他变了假先知，影响力也不大，不会太大了，除非是你自己的老婆或是小孩。那如果你要跟隔壁人讲，他说你都不来聚会，你讲什么话？我是讲真的了，你看从有真书教会以来，变质的或是差点变质的都是做很多圣功的。为保罗知道吗？他如果不早死的话，他应该是真书教会假先知第一名，就以后 还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了。我常讲他是1917年登记真书教会的，我们常常把他说，他是开始的工人，小心哦。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常常那个这个国家的第一位第一粒种子啊，到最后有时候心里也难过，就是他来信了，想说你要小心哦，跟他说小心呢，他就不小心，到最后怎么样？除名了，走了。我第一次开始去非洲是去肯亚，那个工人那时候很，到最后怎么样？变质了，变到你没有办法，到最后怎么？他的房子烧了，他还死了。信徒说怎么会这样子？因为第一粒种子啊，加纳第一种子也跑了，奈及亚更多啊，所以他们都讲了 I'm the first seed， 哇大了，他是第一粒种子啊，第一粒种子被吸卡进笼，要很保守啊，真的，在真耶稣教会不是向外教会，真耶稣教会你看如果乱。你乱完圣旨之后，你感觉教会成长起来，莫名其妙，不是，真耶稣教会神在带。好了，假先知出来了，就是那个第十一节之后，那这个假先知呢，他很有权柄哦，很有能力哦，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今天的那个昨天我们讲的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像我们看念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龙口所代表的就是魔鬼的嘴巴。出来的就是迷惑人的思想上面的那个思想界的在思想界里面，不管是文学哲学或是经济学什么学都好了，政治学这种思考性的那接下来第二个是从什么口？兽口，政治的口，社会的口，那再来呢，就是假先知的口，跟宗教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哈，我们在刚刚在读的时候，其实是龙兽假先知是分段出来的。龙先从在思想上先扫一遍，再来呢兽起来再扫一遍，再来呢假先知起来，假先知是配合兽再扫一遍。当然了，我自己在想啊，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读了那个传道书五章十二节啊？那个是三股合成的什么绳子是不容易那个折断，所以他们可能读了圣经就把那什么这三个就联合起来了，一起来，一起来之后呢，做什么？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啊，施行奇事出去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那个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他们出来是要集起来，从思想上、从政治上、从那个宗教上结合了所有的，然后呢，他迷惑，迷惑让这些人把他，不管你是什么界的，全部集合在一起，好，然后呢，要征战，在哪里征战？神全能者。在我们知道，在神全能这个词呢，在旧约出现最多的就是那个约伯记，出现37次，在新约里面出现10次，有一次是引用旧约的话，保罗在那哥林多在讲那个讲旧约的，然后呢，旧约里面有一个词在他的句子里面，那其他都是在启示录。这个很有趣哦，旧约里面约伯记是神是全能者，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属神的人，你的一生其实有一个全能的神在主宰着你，无论你怎么样，你在神的全能者的手中是安稳的。在启示录里面，你这个不管是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把这个世界弄得再怎么乱，但是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就有两种王，一种就是真耶稣教已经到了完全了，要当王才有办法哦。如果你只是当信徒、当祭司还不够，一定要当王，跟基督一起当王，不是自己当王。那这当王之后，魔鬼开始工作了，因为这个是预备好的。那魔鬼他们就三股的力量合起来，很有趣哦。这个三个物灵像什么？像水鸡哈，碰到水鸡，喜欢是碰红水鸡，抬不吧，挂不吧，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这个世界到最后就是青蛙的世界，呱呱叫，呱呱。最后其实世界在不是什么用枪炮了，口水战，话语战，媒体战，都是讲话的，都是他不是他这个青蛙，其实后面的都是同样的三个污秽的灵啊，污秽灵。那他们这三个污秽灵长得完全一样，都是青蛙，都是青蛙。在旧约里面，当然青蛙是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十灾之一呀、当然有的解经教授说了，那个埃及人他们有什么青蛙王啊，那如果以圣经来讲，你最好不要当青蛙王子啊，对不对？青蛙是，如果当然在旧约里面，是黏糊糊的，那个是不洁净的动物啊。但是在新约就可以吃青蛙，青蛙也很好吃啊。那小时候就钓青蛙，所以那么小只也把它钓起来。好了，那个这个就不在话下了。但是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你看青蛙，你想到青蛙就怎么样？ 一只有一个歌嘛，一只青蛙怎么一张嘴，所以是一张嘴巴，出一个嘴，真的。你会看到，信徒若只是出一张嘴巴，不动手，也不煮饭，也不扫地，也不服侍，也只是一张嘴巴呱呱呱呱，一张嘴巴讲。我有一次遇到一个，他很有趣的，他我去那个教会，他说传道啊。我叫他们不给我排煮饭的做什么，我要当那个玛利亚啊，他真的就来坐在，不要乱比啊，坐在一个地方。我开始讲到老兄啊，他在打瞌睡，这么说什么啊？那个教会那个怎么讲？中午爱餐煮得很好，是自助餐，哇！一阿们。他又穿高跟鞋，叩叩叩叩，我说什么声音呢、啊？哦，那个现那个玛丽啊，怎么跑第一？哦，是现代的玛丽啊，很少了，只有一到一个。我印象很深刻，这已经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是现代玛丽啊，我就是要听到啊，不要排东西哦，也不可以。就是要听到啊，其实来打瞌睡，那打瞌睡之后呢，吃爱餐跑第一。这就不对了，啊，很会讲话，当然很可惜啊，换人家他跑掉了，甚至跑到别的教会去啊，这个青蛙嘴，但是遇到这样子，传道打屁股，好，来，那这一些把它集起来，是因为最后大战。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两组人了，两国的人了，神国的百姓完全这个普世众人，这是普天下的这些众生啊，他们也被集起来，接下来就是神大日要开战了，在哪里？我们下午继续哈。